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2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中两国军机星期三在黄岩岛附近空域彼此进入不安全飞行状态，中国国防部星期五回应说中方的做法合法专业。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有分析认为，鉴于美中之间存在很多问题，美中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并不容易，稍后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报道。另外，美军首批 F-35B 战机按期部署日本。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去两条新闻。针对本星期美中两国军机曾在南中国海异常接近这一事件，中国国防部星期五回应说中方做的做法合法专业。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说，一架美国海军的 P-3 型侦察机和中国空军的空警200侦察机星期三在黄岩岛附近空域彼此进入不安全距离。中国官方环球网星期五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中国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在发现美军飞机接近之后，中方飞行员采取了合法专业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当时这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不到1000英尺。他还表示，美军 P-3 侦察机当时在执行国际法允许的例行飞行任务，而且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军队的不安全互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当中表示，美国承认中国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的立场，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白宫说，两国领导人星期四晚上的电话交谈非常亲切，两位领导人并且相互邀请在各自国家举行会议。川普因在11月总统选举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而受到批评。自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正式断交以来，美国总统或者是当选总统都没有与台湾领导人进行接触，转而与更大发展迅速的中国交往。在那之后呢，华盛顿一直是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的支持者。在1979年的中美联合公报当中，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媒体说，川普的经验不足导致他接受台湾总统的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破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川普似乎对他与蔡英文的电话交谈而导致的反应感到困惑。他在推特上发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可以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但我却不能接受一个贺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年前批准向台湾出售18.3亿美元的防御性的武器，包括两艘护卫舰、两栖攻击车以及防空和反舰系统。白宫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期待两国呢有能够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这个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有很多的问题，美中要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并不容易，两国期待快乐的结局也不太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中首脑在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之后迟迟没有通话，星期三中国终于等到了川普的问候，表达了希望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愿望。中国方面也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促进两国的合作，增进两国的关系。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达了美国的愿望，并表示川普认为美中关系很重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要达成快乐的结局并非那么容易，两国间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理顺。川普宣誓就职前就打破了美中建交将近40年来的两个传统。第一，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第二，他质疑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川普的做法不仅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同时也让台湾方面担心台湾会被当成筹码或者是棋子。虽然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表示川普政府没有计划改变一中政策，但是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前景还不那么确定。美国资深亚洲学者荣安兰星期三在美国智库史汀森中心的一场有关风险与回报检视川普的亚洲新方法的研讨会中这样解释川普推动一中议题的目的。荣安兰说
Mr. Trump, now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was that he had found a very useful point of leverage.
川普认定他发现了一种就一中谈判非常有用的制衡手段，他发现中方非常想要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而他也想从中国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和回应，包括经贸、南中国海与朝鲜。
但是荣安兰认为中国不可能就这个问题与川普谈判，甚至不能让人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谈判。中国也已经做出了回应，认为一中政策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与认同问题，是无法谈判的问题。不过他说，中国似乎已经在表示可以在经贸、南中国海和朝鲜问题上进行谈判。史汀森中心另外一位亚洲问题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川普继续挑战一中问题，中国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比如在朝鲜问题上不合作，同时给台湾施加压力。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宣布中国为货币操控国，不过二月初他明确地指责中国、日本等操控贬值货币。威廉姆·莱因施是史汀森中心的国际贸易专家，也曾在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事务。在被问到美中是否会走向贸易战时，莱因施认为，如果两国不是马上进入贸易战，最后也是难以避免，两国在很多经贸问题上的谈判结局也不会很快乐。他认为川普提出的有关中国的贸易问题大多数比较合理，比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迫使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投资限制、保护国营企业等等的做法。他担心川普政府非黑即白的方法，即单纯从赤字和逆差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将两国引入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
Well, we want you to, buy more and sell less. And why not have some quantitative targets here, in which you will sell less and you'll have to buy more. And if you don't, we'll put a tariff on it. 我们希望你们买多点，卖少点。There's this kind of simplistic approach to this. 不如我们制定一个量化的标准。
你们不同意，我们就向你们征税。他们有这种简单化的倾向，我认为这就会把我们引到那个方向，这个方向不太可能会有快乐的结局。
莱因施说，川普如果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者，对美国经济也不会有好处，因为中国现在操控货币是不让其贬值，如果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话，结果可能并不是川普政府希望见到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一度也令人担忧，美中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开战。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1月11号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花数十亿美元修建岛屿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登上这些岛礁。后来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也说，华盛顿将在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捍卫国际海域，防止其被一个国家占领。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日本访问时的一番话令美中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紧张气氛得到缓解。他说，我们必须做的是穷尽所有的努力，包括外交努力，设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他说，我们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以52-47票批准共和党众议员普莱斯为庞大的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这项表决是在会议延续到午夜之后，于星期五凌晨进行的。普莱斯是乔治亚州资深众议员和矫形外科医生，他反对评价医保，或称奥巴马健保。作为卫生与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普莱斯将领导废除这项健保法的行动。这部法律使2000万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险。共和党人士表示希望取代奥巴马医保，但是他们还没有就替代方案取得一致。普莱斯是被川普总统提名后最新经确认进入内阁的人。他曾面临的一些严峻问题包括作为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是否曾经利用职务在股票交易中受贿。不过有观察人士说，大量的证据表明普莱斯没有道德行为问题。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决定不恢复川普总统禁止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者入境的命令。旧金山第9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3人法官小组一致作出裁决，拒绝推翻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执行这项禁令，并且允许之前被禁止入境的人进入美国的裁决。在上诉法庭宣布了这个决定后不久，川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文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之后他在白宫向记者抱怨，法庭做出了一个政治的决定，并且表示他的政府最终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这个案子。那么在这之前，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华盛顿出席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的时候呢，就对这个有关旅行禁令的官司表态，他说政治因素导致法院暂停执行移民行政令。他还警告说呢，如果没有这项旅行的限制，国家的安全将会受到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警察局长和治安官会议并发表讲话。川普在发表有关法律与秩序以及美国城市犯罪问题的讲话前说，他查阅过法律，认为他有权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他质疑法院到底是如何解读法律的。
I don't ever want to call a court biased, so I won't call it biased.
我根本不想称法院带有偏见，我也不会这么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裁决，但是法院似乎太政治化了。如果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读这项命令并且做出正确的举动，那实在是太好了。
川普说暂缓执行他的行政令正在将国家置于风险之中。 VOA 是报道。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美国参议院星期三确认川普总统提名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塞申斯出任司法部长。在那之前，参议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出现戏剧性的对抗，导致一名重量级民主党籍参议员被禁止参加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塞申斯在竞选期间曾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
We all know him to be a man of deep integrity.
我们都知道他刚直不阿、言出必行，并且秉持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尊重法治。
To fairness, to justice.
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保证要忠实于法律。
You simply have to.
我们只需要帮助总统以合法的方式行事，并必须能对他说不。
And have to be able to say no.
但是民主党人没有被他说服。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wants to bring back torture.
我们有一位想恢复酷刑的总统，我们有一位根本没有独立性的司法部长人选，他曾经是川普竞选机器的一部分。
Campaign apparatus.
This idea that Senator Sessions.
如果认为塞申斯参议员在竞选期间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就剥夺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资格，我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人们预期总统挑选的正是塞申斯参议员这样的人，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是他们熟知的人。
在投票前，参议院由于民主党籍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宣读了一封1986年的信件而陷入混乱。这是遇刺身亡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孀所写的一封反对塞申斯1980年代出任联邦法官的信。
塞申斯先生无视有关白人做出相同行为的指控，却要反对黑人行使选举权。
沃伦参议员非难了我们的阿拉巴马同事的动机和行为。
异议听到沃伦参议员回到自己的座位。
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投票决定，沃伦违反了不得非难参议员同事人品的规则。
我们不要朝这条路上走，这对民主不利，也对言论自由不利。
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行使职责，难道我们要对负面信息视而不见吗？
川普承诺要成为一名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总统，他的新任司法部长在非法移民这类棘手议题上持强硬立场。
如果你不断实行大赦，那么你就损害了法律的尊严，鼓励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塞申斯接管的司法部曾经为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很多行动进行过辩护，而川普则誓言要推翻这些行动。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部署，并且正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 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日前表示，马尼拉预计中国将试图对菲律宾海岸外一处岛礁进行扩建，并且表示在争议水域采取这种措施是不可接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国最终会改造斯卡伯勒浅滩，而该浅滩距离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只有230公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建造了一些岛礁，并且在其中一些岛礁上建立了军事设施。
我们知道中国已经侵占了我们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他们还占了那里的一些岛屿。此外，他们还要占据斯卡伯勒浅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洛伦扎纳表示，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很近，如果中国要在那里大兴土木，将会对菲律宾造成非常严重的困扰。他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中国海。美国川普当局已经表示，将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试图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举动予以反制。在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召开的内阁提名人选确认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封锁中国进入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岛屿的通道。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军事封锁。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他也承认，面对去年来台的大陆游客大幅度下滑，2017年的台湾观光业充满挑战，台湾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台湾2017年观光节庆祝大会上说，台湾的美好要让世界知道，靠的就是观光。去年来台旅客达到106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仅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动，更是台湾整体观光发展的成果。未来我们要以积极来取代保守，努力寻求跟各国合作联盟的机会，努力提升品质，让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能够以吸引全球的观光客为目标。
为了表达对来台旅客对台湾观光业做出贡献的谢意，蔡英文总统9号在推特上用英文、中文、日文、韩文、泰文、印尼文、菲律宾语、越南文和印度文说谢谢，其中中文使用的是简体。蔡英文说，观光将是台湾内需经济的主要支柱，也是拓展国际交流的最好管道。当台湾的观光发展向前进，也就跟着走向世界。蔡英文承诺要倾全国之力来推动观光，要让政策更贴近业界的需求，要创造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2016年来台观光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来台的陆客人数却在下降。对此，蔡英文承认2017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是市场布局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2016年来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游客总人数的 33%， 达到351万人次，但是比2015年减少 16%。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表示，陆客的减少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台湾不能控制的因素。他说，为了因应陆客减少对台湾观光业造成的冲击，政府拨款3亿元新台币对相关行业进行纾困和救济，
要稳住我们两岸的这个陆客的这个市场，而且要让它优质化。不管是团体旅游或者自由行啊，我们不断希望能够改善我们接连的这个品质，能够让陆客能够满意，稳住这个长期的这个市场。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表示，从过去一年的数据来看，大陆游客赴台湾的人数的确在下降，其原因各界都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解铃还需要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由于去年5月20号开始执政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原有的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来台的大陆游客尤其是团体游客数量在不断下降，对台湾的观光业造成冲击，一些酒店、旅行社、巴士公司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台湾老爷大酒店集团董事长林清波表示，台湾的一些酒店在挂牌出售，可能预示着台湾的观光饭店供需失衡，对此政府要因应以对。为了弥补中国大陆游客来台人数的下降，台湾观光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去年来台的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台湾去年对泰国开放免签证之后， 泰国来台旅客人数比前年同期增长了90%。另一方面，台北的地标101和韩国的地标乐天首尔天空星期四签约结盟，宣布这两个城市的地标从3月起联合举办一连串活动，促进台韩的观光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说，北京正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也被称为外交休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挖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也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尽管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猜疑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许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国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尼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生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也在一个演习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不表示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与恫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之后，台湾在野党立委表示，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可以倾斜。而执政党立委认为，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瘦肉精的美猪的议题哦，包括在关税上，在很多的谈判上，我觉得会不会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我们的经济贸易会越来越不利。那对中方来说，万一未来这个未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的话，未来包括很多在两岸的交流跟谈判上，我觉得包括在观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李彦秀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和对岸沟通的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还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没得协商，看来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所以恐怕现在还是在观察期了，也过程也许会有一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要价出价的这些状况。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台湾不用小看自己，可以发挥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并且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川普只是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这通电话不会影响未来的台美关系。白宫公布的声明指出，川普会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也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上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在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也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意见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近日罕见主动地与外界联系，打电话给西藏作家维瑟，表示自己状况不好，像一个病人，得装作是好人。处于实际软禁中的刘霞明显的情绪低落，引发外界关注。藏族女作家维瑟星期三晚上发推特表示，多年来第一次接到刘霞的电话，惊讶至极。 威瑟问刘霞过得好不好，刘霞回答称不好，喝醉了就试着拨电话看能不能拨出去。刘霞表示，第一次拨打威瑟电话时一接就断，第二次才接通能跟威瑟通话。威瑟告诉刘霞很想念他，好多年了见不到。威瑟感叹道，刘霞的声音发抖飘忽。此外，广州意见人士作家野渡向港媒表示，他星期四曾致电刘霞，他的声音相当的无力。野渡认为，最近农历新年，刘霞依然被软禁，可能自己一个人太寂寞，心情较差，因此很罕见的主动的接触外界。居住在北京，本人是诗人的刘霞，从2010年至今，仍被当局实质性的软禁，与外界的通讯基本上被切断，门前也有便衣把守。刘霞89岁的父亲五个月前去世，他也是事后一段时间才得系，且至今也无法前往祭拜。刘霞的丈夫刘晓波参与过八九民运，曾经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2008年因起草和发起联署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捕。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11年。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出现新的趋势。一方面对他们在中国的亲属进行骚扰和胁迫，另一方面直接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是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遇中国当局的打压，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软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胡佳说，
就我几乎是可以这么跟您这么说，每隔两三天，就因为我有很多微信群嘛，就会有在海外的朋友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怎么样，又被威胁了，又怎么样，由这个领事馆的人找他们接触，然后又提醒了，又什么样，又警告了，又你即使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里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根线把你像风筝一样的牵着你。
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还以敲掉家人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公司施压，迫使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公司。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尤贵说，国保或国安曾找他的家人威胁注销他们的户口，没有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的压力。胡佳说，
就是因为他们有越来越精的这个侦查和情报的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海外的这样的就是生活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就业这些方面的问题，他就不断的在找你的软肋，而且呢，他可以监听你的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的这些方面有哪些形式的需求，知道你的这个国内的亲属，他们怕你受到你什么样类型的牵连和影响。那么党国的金家情报系统就会把这个落于实际当中，这样的比如你子女的就业升学，你的兄弟姐妹的这个比如仕途啊和升迁啊，都可能成为你的就是这种制约对象。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其实是相当多的，比例真的是很大的。
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的女儿安吉利亚最近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了一台小型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利亚曾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天后就被派出所找去，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他说，
在市场经济的话，中共可以花大量的它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比如它收购媒体，就是等于是一个个的媒体被它包括华文媒体，也包括西方的这些，就是说他们本身母语的那种媒体，他用资本收购你。你比如说我跟德国之声有合作，那我可以把德国之声一些比较反华的记者让就给踢出去，这样的。那么我比如说收购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或者在台湾的这种华文媒体，让他们成为变相的，就是海外的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来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传导我的这种价值观。
胡佳说，对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拒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流亡海外多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他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贝岭说，
前两天我跟我的父母，那就是我父母就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他说我们也见不到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让你写悔过书，你不会干。当然这还用讲吗？我要想回来不写这个门都没有。跟我每一个亲戚都讲，我说我基本上此生很难回来，不要抱个希望。
贝岭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的母亲，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回德国的法兰克福，费用自付。同贝岭类似，目前是台湾居民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等许多人，也曾多次到中国的口岸自首，希望能回去看望垂危的父母，但是均被拒绝入境。贝岭说，
我希望他们更有点自信，你可以让流亡者回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可以，就是，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给你做一些限制，你监视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一步的自信都没有，我还是认为这个政权跟他的强大是不相符的，跟他表面的强大。大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崛起了，强大跟崛起伴随的应该是自信啊，而不是不自信啊，或者说你应该大度吧。让这些人回去，哪怕给他们短期的回去，难道不行吗？是吧？因为你就想想这种人伦悲剧或者天伦悲剧，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的时候。那这些人，就我们这一些人，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
贝岭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也曾有过微妙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带着点心盒子去看贝岭的父母，说允许贝岭回来，但是贝岭说那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俄两国领导人今年继续频繁接触互动，俄罗斯总统和总理今年将分别访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将访问俄罗斯，但是中国加紧依靠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亚和乌克兰等地扩大影响的时候呢，十分密切的中俄关系却会受到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华大使吉尼索夫星期四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很快会在上半年访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今年年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年底访问俄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峰会。吉尼索夫说，接到习近平的邀请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快答应将出席5月14日到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普京在9月上旬还将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普京和习近平还会在今年的其他一些国际活动上多次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参加两国总理的第22届定期会议，两国的副总理、许多政府部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等也将会举行会晤。吉尼索夫再次称赞俄中关系十分密切，双方对此非常珍重，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相同，双方对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立场不是接近就是吻合。他说，两国对所有的问题 国际冲突和地区以及全球问题等都会协调立场。有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计将参加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外，英国首相梅也将出席这一活动。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也将参加峰会并顺道访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活动上曾经会晤波罗申科总统，同时邀请乌克兰领导人参加5月份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愿意积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为此拥有巨大的潜力。习近平和波罗申科在那次会晤中都强调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习近平说，中国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罗申科则呼吁中国应该参与调停解决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让当地实现和平，帮助乌克兰重新恢复领土完整，让克里米亚重返乌克兰。波罗申科还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地区最近再次爆发激战，乌克兰与俄罗斯目前都在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加紧准备。在这一背景下，特别让人关注的是波罗申科是否真能访华，俄罗斯方面又将如何反应，波罗申科与普京是否将在北京彼此握手和互动，中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乌克兰被认为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部分，两国高级官员过去也经常强调应该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加强合作，但中国与乌克兰的更多互动无疑将使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面临挑战。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同乌克兰合作时，中国能够找到办法避免刺激俄罗斯，而乌克兰也将利用与中国拉近关系来巩固乌克兰的外交地位。博格列宾斯基说，我认为俄罗斯因素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影响中国与乌克兰走近，中国时常把赚钱和经济利益与国际政治分开，中国认为同乌克兰发展关系对他非常有利，所以中国会继续走下去，而乌克兰更认为有利可图，所以两国关系会进一步走近。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中正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乌克兰和中国虽然都希望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合作，而且合作的前景也非常看好，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影响乌克兰的稳定，妨碍中国投资进入乌克兰。除了乌克兰之外，中国同样积极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在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后院——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不会采取回应措施。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在中亚地区，过去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俄罗斯一直向中国让步，让出地盘，现在俄罗斯的推让程度更大，俄罗斯目前无法拿出在金融、经济等方面能够让中亚国家更感兴趣，更能吸引这些国家的项目来抗衡中国。但库尔托夫说，中亚民族的祖先过去曾是在古代与中国有过冲突的北方游牧民族，许多中亚国家对中国恐惧，害怕中国扩张，并认为中国是威胁。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国不断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但是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然扮演主导角色，俄罗斯也同样可以利用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不满和恐惧心理来平衡和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把移民问题跟美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然而，《纽约时报》广场揭幕的一项室外公共艺术作品却要告诉人们，在这个被称为大熔炉、马赛克的大都市，移民代表的是活力、创意和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这件名为《我们都曾是陌生人》的装置艺术作品， 由33根金属柱子组成，每根柱子上印着外国出生的纽约居民的人口数据。从时报广场的中心点看去，看似散立的众多柱子形成了以红粉色为主色调的情人节爱心。我们都曾是陌生人是位于布鲁克林的创意研究室的一件集体作品。创作室创办人杰尔·陶普说，原来想做一件表现纽约多元文化的作品，但美国总统大选后有关移民的辩论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决定要以移民为主题。
We want to remind people that you know, immigrants are our mothers and our fathers.
我们要提醒人们，移民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母、儿女，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在纽约市的社区中心那里有爱，我们要把这个对话从仇恨中扭转过来，朝着某种更积极的方向。
为庆祝情人节，纽约时报广场理事会每年会邀请建筑师或设计师事务所递交反映浪漫主题的室外装置艺术作品的建议书。今年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从所递交的作品建议书中胜出。德国建筑师史蒂芬·杰克利什说，这件作品非常有趣的是，他把2015年联邦政府人口普查的数据结合到了艺术创作中，使参观者不仅可以了解到纽约有30%的居民是外国出生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来自哪些国家，以及过去5年来这些国家移民来纽约的人数的变化。
他把数据都表现出来了，使数据变活了，显示了纽约实际上是由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他让人们看到移民的相关数字，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被关联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作品在时报广场揭幕当天正遇刮风下雨，但许多媒体记者采访热情不减，与主办者、创作者展开了热烈的互动。
我们都曾是陌生人，不错，对纽约人来说并不需要追溯到10年、20年前，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同事或许几个月、几个星期前还是某国的外国人。移民对于纽约人永远不会陌生，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之音张真、方斌，纽约时报广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约翰·尼克尔森上将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他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部队在这场持续15年的战争中处于僵持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兹克的报道。
尼克尔森星期四说，若要打破这一僵局，他还需要另外几千名军人和已经驻守在阿富汗的8400名军人一起行动。
Offensive capability is what will break the stalemate in Afghanistan. The ke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in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are their special forces and.
进攻能力是打破阿富汗僵局的关键，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关键进攻能力在于阿富汗特种部队和阿富汗空军。我们提出了投资阿富汗空军的请求，正如您所说，这将帮助他们接过为自己的部队提供低空支援的重任，更重要的是将加强他们的进攻能力。
尼克尔森说，阿富汗部队在去年80%的时间里是独立行动，与前些年相比，他们的伤亡数字要高一些。他还说，在得到确认的98个恐怖组织中，有20个活动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VOA卫视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朋友，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数百万伊朗民众走上全国各地的街头，庆祝1979年伊斯兰革命30周年。在首都德黑兰，数十万示威者高呼传统口号，高举谴责美国的标语。集会纪念1979年2月11日，霍梅尼的追随者那一天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国王巴列维。鲁哈尼总统在德黑兰周年游行集会上说，如此规模的人群是对白宫新统治者虚假言论的回答。现场民众通过自己的参与告诉全世界，必须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伊朗人民讲话。他还说，伊朗人民必须要让那些对这个国家使用威胁语言的人深感悔悟。美国参议院以52票比47票批准了共和党众议员汤姆·普莱斯为庞大的卫生与人力资源部部长，这项表决是在会议延续到午夜之后于星期五凌晨进行的。普莱斯是乔治亚州资深的众议员和矫形外科医生，他反对平价医保，或称奥巴马医保。作为卫生与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普莱斯将领导废除这项健保的运动。这项法律使2000万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险。共和党人士表示希望取代奥巴马医保，但是他们还没有就替代方案取得一致。针对本星期美中两国军机曾在南中国海异常接近这一事件，中国国防部星期五回应说，中方做法合法专业。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说，一架美国的海军 P3 型侦察机和中国空军的空警200侦察机星期三在黄岩岛附近的空域彼此进入了不安全的距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晚间抵达了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将于星期五，也就是今天，与川普总统会面。安倍是川普上任后第二位会见的外国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通电话之后，纽约时报发文说，川普正式向北京低头。自上任以来，川普总统已经有与大约20位外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川普不战而退，同意尊重意中的政策。路透社的标题是，川普改弦更张，同意支持意中。而一家台湾报纸的标题是，川习来电证明川普是讲狠话空话的纸老虎。川普不但一直在贸易上攻击北京，更在中国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一直挑战中国的底线。他多次表示意中政策是一项可以谈判的议题，并且称中国应该在其他的议题上先做让步，否则美国不必受意中政策的约束。而中国政府对此则给予了一贯的强硬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贸易专家的话说，如果想在经贸领域取得什么成果的话，不应该让一个中国这样的议题来使问题复杂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议题，除了僵局以外，双方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